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，姜维赶忙上表啊，请这刘禅下诏派将拒敌。刘禅懵了，他向黄皓问计，黄皓给他出了个馊主意，让他拜巫婆。这黄皓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，刘禅将接相迎啊，把巫婆请到殿中，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。嚯，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。这巫婆呀，往那一坐，刘禅给他下拜。黄皓告诉刘禅，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，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？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。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，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，到外边可都没走，趴在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，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。刘禅是捻香下拜，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，牙一咬嘴一咧，白眼珠这么一翻，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感情来神了。他一边哆嗦呀，嘴里还一边嘟囔说，天灵灵地灵灵啊，狐皇二仙显神通，王母娘娘盘头会，玉皇大帝心口疼。这什么呀，驴唇不对马嘴。也难说呀，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，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？他问刘禅，陛下，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？黄皓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，陛下您赶快说呀。刘禅是深识一理呀，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，请神仙保佑。这巫婆呀，脑袋这么一晃，嘴一咧，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，把刘禅吓一跳，心说这是要干嘛呀？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，围这屋里转了仨圈，蹭的一下上龙床了。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，没见过，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，走水幔帐、被褥枕头，甭说多华贵了，而且是香气四溢。所以这巫婆呀，想到这床上躺会儿，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，然后从床上一咕噜身起来了，一屁股坐在龙书案上去了，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，啪把那鸡扔了，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，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，头发就披散开了。然后只见巫婆呀，把鞋脱了，把袜子拉了，哦，这叫披发显足啊。他坐在那供桌上，抄起那酒杯来滋溜他喝了一口，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。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，他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，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，嘴角直吐白沫。刘禅吓坏了，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？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皓，黄皓是满脸虔诚，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，这意思啊，让刘禅是继续叩拜。刘禅又识了一个礼，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，哎呀，陛下，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，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啊，不但平安无事，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，陛下你是切勿忧虑。说完了这句话，他嘣把那头一低，腰里头一绷劲，一个抢背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，俩腿这么一伸，脖一挺，昏过去了。刘禅汗都下来了，他一把抓住了黄皓，哎呀，这怎么了？陛下您不必担惊，神仙这是归位了。哦， 刘禅这才明白，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，附了他的体了，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，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。巫婆这一通折腾啊，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。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，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黄皓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。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，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，一国之君，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？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，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，那是一大灾难。不用说一个皇帝，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，也不能信巫婆。你要是一拜他，轻则败家，重则没命。皇帝也好，百姓也好，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？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，装疯卖傻，撒泼打滚，浑身哆嗦，胡说八道，那不坑人是什么呀？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。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？谁能劝得了啊？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，他就信这黄皓的话。如果这么闹下去，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。刘禅不管那个，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，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，巫婆起来了，他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，经是冰凉的，他也怕得风湿，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。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，赏黄金十封啊，这巫婆算发了，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黄皓把他给送走了。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，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、仨酒杯，还有压桌的那银锭，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。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，还少了仨馒头、半盘萨其马呢，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。送走巫婆，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他把胸脯这么一挺，朕无忧矣，从此太平无事喽。他立刻传旨，继续是饮宴欢歌呀，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、姜伯约的表彰。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，三次上表等候诏书，诏书迟迟不到。诏书没来，邓艾来了，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。姜维一想不好，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。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，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，一路上是取关破寨、斩将夺城啊。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，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，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。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，一个是蒋舒，一个是傅谦。钟会的人马一到，傅谦为国捐躯，战死疆场啊，蒋舒归降了钟会，阳安关破了，钟会进得城来，出布告安民，在这儿歇兵一日，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，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。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，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，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，此处乃是定军山呀。钟会听着这会儿，俩手一扶帅案，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。 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、黄汉升斩于定军山，就是此地。不错哦，钟会倒吸口冷气呀、啊，他刚要坐下，嘿，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，回过头来问中军：“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，可有此事？”启禀将军，武侯墓就在此地。哎呀呀，擂鼓举将，鼓声这么一响，众将都到了。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，不是，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。啊，大伙一愣啊，瞅了瞅钟会，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，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，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，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，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。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，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？众将一听，那就跟着去吧，准备香烛啊，来给诸葛武侯扫墓。到这会儿，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，心里是十分感慨，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，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。哎呀呀，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，百姓这才跟他说，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，他死后丧事要从简，不许厚葬，要以定军山为墓，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。哦，钟会点头，真乃是国之贤相。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，亲自捻香，带领众将插手施礼，甲胄在身不能叩拜。然后钟会传令，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，把战马都拴起来，谁随便到这盒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。不仅是这样，由此进兵汉中，直到西川的成都，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，要公买公卖，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，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，重则四十军棍，要敢杀害百姓者，以命抵偿。我要效诸葛武侯，爱民如泽。啊！三军是振臂高呼啊！将军做得对呀、啊！这消息就传出去喽，直传到了汉中。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，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，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，公买公卖，哎呦，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、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，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？哎，干脆纳城归降吧，四门大开。哎，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。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，怎么没人来救啊？谁来救啊？姜维、姜伯约呢？姜维被困在榻中，他动不了啊。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？把姜维给急坏了。邓艾困起榻中来，姜维就明白了， 唯恐啊邓艾有诡计，派人马西取汉中。延安官是严侯要路啊，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？如果延安官要是丢失了的话，那汉中可就难保了。把姜维给急的，他是日夜冲杀，杀不出去。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，廖化和张毅来了。这二位从哪儿来？自从姜维被贬之后，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？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。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城中。姜维上表告急啊，这俩知道了。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，请皇帝刘禅发兵。刘禅听了黄皓的话，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，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，他都不信了，他信那神话了，说是没事儿，你们不必担忧，万无一失。呵，把这二将给急的。二将一看不行了，唯恐汉中有失，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，我们得去看看。两个人呢，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。等他们到这儿，汉中就已经丢了。这俩一看没法打，这钟会的力量太大，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。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，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，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？汉中丢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、啊、赶到这儿才明白，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。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，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，知道来了救兵了。姜维一见廖化、张毅，可是喜出望外。哎呀，二位将军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廖化这才跟姜维说，大将军不好了。怎么呢？汉中已经丢了。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，汉中丢了，那西川危险了。我奇怪的是，我连连上表万岁，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？嗨，二将一听这句话，俩人全哭了。别提了，大将军，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，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，因为他听了黄皓的话，找了巫婆跳神，是这么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，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，心里是万分难过呀。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，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。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，让我们舍死忘生，福保刘禅，重扶汉室，治国安民呐、啊！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？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，他一把拉住了一个，左有廖化，右有张仪，二位将军，咱们豁出性命不要，也应该复夺汉中。二将一听，大将军言之有理呀、啊，整顿人马。刚开始一整顿人马，有探报来报，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。安完民，他马上整旗鼓，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。三将大吃一惊，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，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，榻中也难保。就这一个邓艾，说实在的，就够人抵挡一阵了，再加上钟会，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，怎么能够守得住这榻中呢？张毅这么一想，我说大将军，我们不能死守榻中了，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， 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那可就完了。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，也不能复夺汉中了，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。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，要是能守住剑阁，就能保住成都啊。剑阁要有失闪，成都休矣。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，火速传令投奔剑阁。姜维一想，只得如此了。散将合兵一处，离开塔中，直奔剑阁。剑阁守将叫董厥，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。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，说是钟会、邓艾兵分10几路，曹魏人马数十万来取西川，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！他是日夜巡城查哨，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。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，我就跟他拼一死战。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，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。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。忽然间，他听到禀报，说远处有一哨人马。啊！董厥这么一听，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？直奔咱们剑阁。哟呵，来了，拼吧！马上上城。他亲自上城指挥。董厥来到城上，守着凉棚，往远处这么一看呢、哎，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？哦，董厥明白了，甭问，这是钟会、邓艾的诡计，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关。匹夫，你不想想，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？诸葛亮丞相。实话告诉你，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，感情没人委派他，让他来把守剑阁。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！他听说邓艾、钟会几十万人马，也不是分多少路，兵发西川。董厥紧张了，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？剑阁丢失了，那成都不完了吗？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。现在他站在城头上，往远处一看，来的这支人马呀，打的是西蜀旗号，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。哦，想混进我的剑阁呀，休想！当时传令，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，敌军要到了跟前，咱就和他一死相拼。等了一会儿，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。到了跟前，这么一搭话，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、啊！哎呦，可把董厥乐坏了，赶忙开棺相迎啊，让进大帐。几位落座之后，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。几员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，伤心泪多，这事儿是叫人伤心呐、啊。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？他不下诏派兵，听皇后的话，在皇宫里边跳大神，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？作为一个武将，这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姜维看了看，哎，几位将军，不必难过了，事已至此了。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，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，保得成都平安，然后再复夺汉中，将邓艾、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。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，这威胁太大了。几位将军不必担忧，只有俺姜维。说的这会儿，啪，用手一托海下胡须。姜伯约在，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。嘿，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，可是啊，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。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嘛。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， 姜维、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，
真有气魄呀！什么叫气魄？胆识加智慧。这三位一想，既然有大将军做主，在这儿镇守着，万无一失了，重整军威，复夺汉中。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，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。这钟会可了不得了，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，钟会是长驱直入啊，可以说是一帆风顺，所向披靡。得过汉中之后，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，包围榻中，生擒姜维。结果人姜维走了，钟会啊骄傲的不得了，也难怪呀。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？那不就是我钟会吗？有资本呢、啊。他刚被营寨扎住，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。哦，钟会问钟军官：“你看过了没有？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呀、啊？”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，哦，就带这么些人呢。来，升帐。升了大帐，钟会出帐相迎。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那些将佐，撇着嘴瞪个眼，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，手挽着手进了大帐，落座待茶呀。师宰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。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？应该先打哪儿啊？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？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，够谦虚的了，虽是这样，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。邓艾看出来了，冲着钟会一拱手：“世纪将军，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，兵不血刃，唾手连得几座关隘，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，真是功高盖世。”呵，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。邓艾一瞧，这位也够可以的了，现在向我问计，我能说什么呀？世纪将军，至于怎么取成都，这个我还没想好。哎，钟会一听笑了：“世宰，你我何必客套呢？有计就请讲当面吧。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？”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。邓艾这么一看，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。世纪将军，既然这样下问，我可就斗胆了，班门弄斧啊。大概怎么样取成都？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，既然您问呢，我想是不是这样，咱们虚攻剑阁，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，偷渡阴平，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啊，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，然后进兵成都。现在成都空虚呀、啊，岂不大事就矣？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？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：“世宰妙计，你我是立刻分兵。”